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时间过得真快，才刚开始新的礼仪年，又到四旬期。哎，东莫，四旬期你都做些什么？
四旬期我都做了些什么呀？到教堂拜苦路啊，然后参加了，准备要参加毕竟啊，然后要做更多的反省，要以一颗更洁净的心灵跟灵魂去迎接主的复活呀，不就这些事情？每年也都做同样的事啊。
老爸呢？老爸，今年你四旬期有什么特别的吗？
你到底怎样啊？一个一个问啊。
啊，
老爸说嘛，你听老爸说嘛。
对，老爸四旬期做了什么？从实招来，你媳妇在问你话了。哎，媳妇在问话了。
四旬期哦，这是蛮长那个啊。一巡、两巡、三巡、四巡，四十天呢。那你说我们除了日常生活以外，好像哪怕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做，对不对？但是，四巡期应该就什么静默思考的时间。
哦，静默思考。可是老爸，我发觉你这四十天，虽然过了几天了，可是也没看到你很静默过呀。
哦、
该说的还是说了。
但是你要记住啊。虽然是说了，可是你没有看到今天发呆的时间比较多嘛？
那是意向上的。不过老爸，你还是很具体的说说你是如何过的四旬期。
如何过？真的讲四旬期，一方面跟教会的活动工作啊，一方面的话呢，在一些平常社交团体里面那些人，我们有时候无意中间啊，那不是说无意的，随意中间，传达一些我们信仰的讯息。
是、哦、
因为最近哈、啊，真的讲说信仰蛮复杂的，比如说吧，这个正神跟邪神的问题哈，这正教邪教中间的那个标准，他们都会谈，我才会跟他们讲说，我们以前讲过中国人这个很信仰土地，对不对？我们以土地为主，所以所有神里面，你看哪一个神可以代表着正神呢？只有福德正神，
福德正神，
土地公才是正神，其他神的话都没有，不敢用的政治标记。那我们天主教呢，表明告诉什么？天主以天为主的一个宗教，那是抬头就可以看到天。
对，
我们这宗教是看得见的宗教，不像抽象的，要到庙里面看，我们常讲举头三尺
有
神
明，
都是承认天主教。
对啊，老爸就经常跟人说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拜天公啊，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四旬期里面呢，想说静默思考以后，我们怎么样呢？要把我们的宗教信仰更生活化一点告诉人家啊。
可是我们问了老半天啊，老爸讲的，我的感觉到我可以领会得到，可是还是有些迷迷糊糊的。哎，你觉得怎么样？
我啊，四旬期啊，
对啊，
多寂寞多思考咯，让更多的爱在生活当中。那积极的做法呢，就是在能力范围之内多做些爱的工作。
你不这也是空口说白话吗？
那
比方说举个实际的例子，你做了些什么好事？
举个例子
啊
多消费啊。世界经济不景气，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国家
什么多消费？经济不好，他要节省，你又多消费？
不是嘛？你听我讲完嘛。大家都保持这个保守的经济观，那么大家就会更面临不流通的困境呐、不流不通，那世界经济停滞的后果一定不堪设想的。
听你这么讲，有点道理。
这
消费券我们还没花完嘛，对不对？你需要什么？你说。
我没有需要什么。
你没有什么？你没有需要什么？好，那我就要实话实问喽。你既然没有什么需要的，你为什么有这么大一套的经济理论？消费救国。
好了，
我说你需要什么，我加一倍的给你去消费啊。
好，我跟你讲啊，主要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啊，你看到这么多人遭到裁员嘛，还说什么不能喝仙草蜜？
来、
啊，因为仙草蜜嘛，就是第一个被裁员嘛。
草蜜啊，
那如果有能力的人呢，再不消费的话，但我们经济会整个进入到冰河期。其实这个才是更可怕的。
是，
后面这几年呢，其实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考验。
所以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啊，就有人说，我们春节的时候，这个问候语啊，千万有几句话不能问候哦，啊。什么事事如意？哎，这个不能问啊。事事是啊，只有44的如意，不是100%的如意。哎，这个不能问啊。还有什么
财源滚滚？
哎，财源滚滚也不能讲，就财把它挡掉、切掉了。哎，人的联想力太丰富了。你要能这样说的，我说是你因为发音不标准会造成误会。像我们发音标准的事事如意，怎么会变成事事如意呢？
说的也是，
当然不一样了。哎，那好吧，
丽莎，你说的真的没错。目前我们重要的是积极怎么样做心灵的改革，让人们呢建立一种一切为社会为人的一种人生观。试想，一切人如果没有怎么去懂得去消费，那一切的消费又怎么样能够在爱的中间互动？那这样的消费就更难循环，更难正常了。所以在消费中间，我们就说真的讲出来刺激经济的活络哈、还想到说我们这活络要有主要的作用是我得到什么，更主要的作用就是我帮助了些什么，要两种能够兼顾到的。那所以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就看到说越是小摊贩，哎，我们可能的话要多在这边消费一点。我们不做高额的消费，不走名牌店，我们多照顾一些日常小市民上面。
好，二位经济学大师，那我就先起而行喽。
啊，那你要做什么工作？
一切为人的读经啊，这一切为人呢、
看不出我们多么还真的很幽默的。
这个都是在二位的熏陶之下。
多么今天自告奋勇开始吧。
对，开始了。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四旬期的第三主日了啊、仍然是读经一二的部分有多么攻读。那这个福音的部分，请丽莎来攻读。读经一，我们攻读尝试的。仍然是攻读出谷记，是第20章的第一节到第17节，非常完整的一段啊。那时候天主发言说了以下的话：我是你的天主上主，是我曾经把你们从被奴役之地埃及领出来，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制造任何偶像，不可仿制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这些像，也不可敬奉，因为上主我你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恼恨我的人我要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直到儿子甚至到3-4代，但爱我并遵守我诫命的人我要以慈爱待他们直到1000代，不可忘乎你的天主上主的名字，因为凡忘乎他名字的人，上主一定要惩罚他。要记住，守安息日为圣日，你有6天要劳作，做一切事，但第7天是为恭敬你的天主上主当守的安息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口以及在你驻地侨居的外邦人都不可做任何工作，因为上主在6天之内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但是第7天却休息了，因此上主降服安息日定为圣日，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你的天主上主所赐给你的土地上延年益寿，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也不能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以及他所有的一切。这是读经一的部分。在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的第1章22节到25节。弟兄们，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宣讲为犹太人的确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愚妄， 可是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却是天主的大能和天主的智慧。因为天主的愚妄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这是这个主日的两篇读经，接下来我们请丽莎攻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若望福音。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耶稣便上耶路撒冷去。他在圣殿的外院看见有人在贩卖牛羊鸽子，并坐着兑换银币，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都从圣殿外院里赶出去，把兑换银币者的银币倒在地上，并推翻了他们的桌子，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搬出去，不要使我父的圣殿成为商场。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所记载的，我对你圣殿所怀的热爱如火一样把我烧尽。犹太人便问他说，你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证明你有权做这些事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座圣殿，我三天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说，这圣殿建筑了46年，你在三天以内就能重建起来吗？但是耶稣所说的圣殿是指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当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了他说过这话，也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便信从了他。但是耶稣并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并不需要谁指证人是怎样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的一切。
这就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跟福音的部分。这第一篇读经根本就是这个十诫的这个扩充版，
完整版，
不是
完整版，
扩充版。他讲的好啰嗦，不是那一什么、
啊、
二什么三什么，
不会
原版
啊，
原
版
的福音，
哦，原版的
归的，
哦，是吗？他就是梅瑟拿下来那个石板上就是这样刻的吗？
没有，他简化了，
他简化了，
就比较条列式了。
嗯。哦，是梅瑟把它调列式了，哇，梅瑟好厉害哟，又是学问家，能把主耶稣基督的话调列成十条啊。
嗯，
但是在这个像刚才在读福音的部分的时候啊，这个耶不是不是不是福音部分，我讲错了，应该是在这个读经的部分啊，读经的部分，他说，基督却是天主的大能和天主的智慧，因为天主欲望。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那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引申为说，天主也有懦弱的时候，天主也有愚妄的时候，可是他的懦弱跟愚妄都比人要少得多，轻得多，所以他能够指导我们，老爸。
天主如果讲懦弱，有没有？有啊，懦弱就心软。
哎。那我讲的懦弱不是这个，哎，我讲这个懦弱就是你，
哎，不敢做，
哎，对，不敢了。
天主懦弱是心软，柔软的心。
什么？
我们看
到
这懦弱不够刚强，
都不一样哎。
嗯嗯，那就好像我们有修养的人，
嗯
啊，会有发脾气一段时间短，啊，看开的，怎么都不想，对不对？那人家骂他的时候，他我不接纳，就等于就是回归于你嘛。天主为什么讲不发脾气，他就要发脾气就发大脾气。
嗯，
那我们人呢？不是，我们气很多，又闷气，又怄气，又什么气，很多气，
有晦气。
嗯，所以我们就是说，跟天主来比的话呢，你也要把天主，因为我们人是天主所创造的，所以很多东西有天主的模式在内，但是差距很大。哦，你要讲天主完全是干的。也不对，完全是柔的也不对，他怎么样叫看起来是刚强的，但是内心是柔软的，
刚柔并济，恩威并施，
所以耶稣才会说我是这个是柔软的心、嗯、是心谦的是柔软的这样子。那心一定要柔软，
嗯嗯
心一定要真爱才能付得出去。
好，那老爸讲说天主会懦弱，他的心是很柔软的。那老爸，你圣经里面给我们举几个天主的心懦弱的时候，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当有所决断加以处罚的时候，可是他没有做处罚的动作，有没有？好，丽莎举手，丽莎说，
我先说啊，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有一个大家认为很不好的女人，然后大家就要用石头砸他。
那个是耶稣，我说天主，
耶稣就是天主，
天主
啊，耶稣是就是天主，没有错。这个这是他降生为人之后，在讲道的三年之中讲的。那天主呢？
那天主，我要考你了啊！有一个城犯罪了，对不对？那要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结果有没有毁灭掉？
就是那尼尼微城呢？然后他不是说后来有人去求情啊，
就是那个
说如果有100个亿人，你是不是就不要毁灭这个城市啊？他说好啊，那我就不要毁灭这个城市嘛。他说100个亿人好像找不到，对不对？那就减半吧，50个吧。他说好，如果有50个，我也不毁掉这个城市。后来想想，50个还是不太容易，亿人嘛。对。他说一直减，最后说如果有一个呢？他说一个我都不毁灭。
那天主太懦弱了，他太好讲话了嘛，一直退，从100个退到一个。
对啊，
这个、
我要是天主，我就说他退到50，你要到底要怎样？我100个已经减半了。
你看嘛，
你
就
是
人嘛，
所以我当不了天主。
哎，所以我们讲不忍人之心就这样子，有那不忍的心。
那他当初他就不要说我要毁灭这个城市啊，
但是要惩罚啊？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悔改？
天主可以跟他们讲啊，你们再不改我就要处罚你们了。
哎，因为
不改啊，
他很心软，所以尼尼微城并没有被毁灭哦。因为他们呢，就全城的人都披上苦衣，真心的悔改。这个就是天主的方法，用最柔软的方式达到最大的功效。
那你用个最软的方式对我试试看，能不能达到最大的功效？
那我们就去消费券给我。
不要。
你不叫我用最柔软的方式吗？
跟我要钱不算。
不是啊，最柔软的方式、
老爸你说。
对，实际上来讲，我们讲说要天主怎么去体会他的爱，我们必须用很细腻的心去感受。因为我们呢看到，如果说用世界上一切我们都归于天主来管，那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比较悲伤的一面。
比较悲伤的一面，
容易发现，对不
对？
那现在又是什么水灾的，又旱灾了，那又是这个战争的等等。那我们常常就讲：“哎，天主，你为什么都不帮助我们？天主，我等到什么时候了？”
对啊。
我们就抱怨的越来越多。而实际上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有信的人就会这样讲：任何的苦难给我们的时候呢，就跟我们增长智慧。那每一个都是考验，苦难就是我们的考验。天主在试炼我们，用试炼的心来接纳，我们就没有抱怨，甘之如饴。如果说我们是平凡的，信德不够，那遇到什么问题就抱怨了，怨天。
接下来由人，
不公平，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又是我？我们都把我摆在第一位，天主怎么做人很难呢？晴天你们有嫌热，那雨天
有嫌烦，
很难。有的人需要雨水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又怕太多，所以这个东西没办法摆平人。那如果能够要摆平的什么，我们心平气就平。所以我们就要讲说我们怎么心平啊。那你看看圣经里面讲的那些说，哎呀，这个是旷野的呼声里面，如汉所讲的，要填平这个修之主的道路，要填平沟渠，要高山铲平，这是有形的，你看到是有形的建筑是这样做，而实际上什么，就是我们的欲望的问题嘛，我们的行为的问题嘛。
老爸，那我知道了，我们怎么样心平呢？就多看圣经啊。那圣经的话让我们心平，
我是觉得多看圣经是一回事， 但是主要的还是要让圣经里头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头去。
哇，这是活出圣经哦。
你光看没有用啊，过眼云烟过去了，我看八百遍也不记得呀。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些话记在你的脑筋里头？
对，心跟眼是一体的。
嗯，心眼心眼嘛，
心眼对不对、嗯、啊？所以我们眼睛看的必须在了心里面。
嗯
啊，所以这个是透视。那人最敏锐的就是眼睛。
嗯。
但是如果光有心去看，看那个看花也没有用，走眼看花一眼过去了，
对，
比记在心里面。
不，我觉得啊，无论如何多看也都是好的，这多少少可能在某个时刻啊，
嗯，
会带动你的行为，你会吸收到。
嗯，
所以呢，最近我们也发起了教会也在发起一个读经的运动，
嗯，
啊，全世界的教会，普世教会，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常常读经，
嗯。
毕竟这本书啊，
嗯，
圣经这本书啊、嗯、不管是旧约也好或单纯的新约也好，它都已经快2000年了，
嗯
啊，那么它翻成了好几十国的文字，
嗯，
也就是说在全世界的书里面啊，它是最没有国界的，
它是最常卖的书，全世界最常卖的书之一。
嗯，
对，好，
我还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中文本的圣经啊，过去在后面，在它的这个后面的最后一页还会标记上
多少
定价多少元，现在没有标价了。我问为什么？别人说，这个圣经谈金钱就太世俗了吧，
无价了啊。
圣经应该是一个无价，但是圣经的无价，我觉得应该是它的内容所给我们的启迪，所给我们的这个思考。那可是它的基本上的这些纸张什么的还是要成本的嘛，如果就硬要这样讲，我也觉得有点牵强。
不是，他是讲的不要标出来啊，这无价东西。
嗯，
那么你看名画它不列多少价钱、
嗯、
三年嘛，
嗯
啊，你出多少我出多少，是不是？你看那个以前的买牛买羊，
嗯，
有没有嘴巴讲出来？没有啊，没有标价啊。
嗯
手心握手中间滴滴答答就出来了。
对
啊，那这个是袖口宽宽的，在里面、
嗯，在里面比
很多东西不必要标出来。
可是，你说刚才老爸讲的那些那种交易是可以谈价钱的。哎，这个我们到书局去买，修女说多少就多少，你一毛钱没得让的。
哎，那是一样的，因为既然这样子，你要买圣经不讲价的、嗯。
哎，为什么什么话到老爸嘴里都有可以解释的呢？
嗯，
因为他是老爸。
哎，
嗯，好。我们既然今天就谈到，已经谈到说这个是眼睛看，多看、
嗯、
多看福音啊，多想福音，对不对？
嗯，
多看多想还不够哦，要行为要表现出来啊，
多做
啊，是
照着福音
手心眼、手心眼连在一起、
嗯、
啊，手心眼、
嗯、
啊，你看我们的手常常就说这个
手心向上，
在手心里面有个眼，中间呀，心眼，
手心眼，
手心眼，
嗯，
心眼，
嗯
啊，要连在。
感冒的时候多搓手心眼。
哎，你说哪去了？
也是啊，啊，那感冒时候多搓心眼就是什么？心里不要毛病啊，
啊，心眼不要有坏心眼，让他有一个温暖的心眼啊。
啊，不过今天的读经一啊、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十诫、啊。
对。
除了前三戒是之外呢，其他的呢，其实就是
都是为人的，
而且就是在生活中，
对，生活中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嗯，要孝顺父母啊，
嗯，
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的本分了啊。
对对对对。
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嗯，
不可贪渎别人的房屋，嗯，不可贪渎别人的妻子、奴婢、牛驴以及他所有的一切、
嗯、所以他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跟我们中国的一个道德标准是相应和的哈。你像我们的中国标准的道德标准里面说，万恶淫为首，这个淫就是不可奸淫跟贪恋别人的妻子，两条在十诫里面有两条是这个的，所以他也是居，其他都是一条，都是十分之一，他十分之二，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这么样的一个作为的话，是在全世界都被唾弃、所厌恶的、不容的。
所以有人常常问啊，说你们何必拿这些规律啊
来
限制自己、嗯？可是不要忘记哦，
嗯、
你比方说《读经二》告诉我们的、
嗯，
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
嗯、
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
嗯，
但是我们却先讲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这什么意思呢？
嗯、
一般来讲，犹太人他们期待的墨西亚呢，是能够拯救，
对，
拯救他们的，所以他要求的是一个神迹，因此这个来的救世主应该是轰轰烈烈，用不一样的状态出现。
对，
那么希腊人要求的是智慧啊、哦，所以他有很多的法规戒律啊等等，他希望他是
大学问家，
是很完整的有系统的啊。但是我们宣讲的呢，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不但没有光荣的面貌啊，而且呢，他是那么的可怜，而且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为很多人来讲，这就是他信仰的障碍，尤其是我们的基督朋友，基督教的朋友常说，你们为什么要相信一个被钉死的人呢？对，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他复活了，
他不但是复活了，而且呢，他却是最明白我们人性软弱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像我们一样能够最贴切的安慰我们的身心灵，那他曾经有人性，
对，
所以他最明白我们在那个时刻是多么需要安慰，我们是多么的软弱，他同时也最明白人要接受的考验是什么，因此呢，在他的宣讲里面，他把我们可能碰到的人事时地物各种状况，他都做了最好的说明，以至于圣经这本书呢，多年来他维持着畅销书而不坠。
对，
好，我们刚才这个丽莎在讲了很多这关于耶稣这个死亡的这方面的一些经典的话啊，那就讲说，真就好像一般人所批评的话，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都讲过了，就是定在十字架上的左道右道这方面两个人不同的见解。左右不同的见解，就代表说我们人世间对耶稣的死有两种不同的极端看法。实际上来讲，批评不能自救的人而救人，不可能的事情。但他不了解耶稣死亡就是为了救人，为义而死。我们常以为在人生有没有有啊？战争的时候说，一个将军被抓的时候呢，也会说宁可处罚我一个人，换我的部队，是不是？那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这样的历史啊，要攻城的时候都说，我愿意降服于你，你放我全城的百姓，是不是？那历史上一名雄就讲，到了时候了，我再自尽嘛，是不是？就是以自己牺牲拯救人的生命。那耶稣是用自己的牺牲拯救全人类的生命，不是当时，是永久的、持续性的。因为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牺牲，我们才有说后代千千万万人数不清的有一个目标、有个希望，人可以得到复活。
是，所以你看他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答唱咏里头啊，你看他讲的把天主的这些圣言，他是做怎么样的一种赞美，而他这个赞美呢，也是最真切的赞美啊。你说看那答唱咏的第一个上面讲，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能开启愚蒙，上主的纪律是正直的，能悦乐心情，上主的谕令是光明的，能照亮眼睛。他不说照亮世界啊，他说能照亮眼睛啊。上主的信悔是纯洁的，万事长存，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永远公允，比黄金比精纯的黄金更可爱恋，比蜂蜜的流质更加甘甜了、啊。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圣经所有里面的主的言语都把它记熟了的话，那么这所讲的八大快乐啊，你大概都能够享受得到了啊。
这很难呢、
啊，
当然难了。开玩笑、哦，那么厚一本书，你能看完还能看几遍，
还
能把它记得很熟，当然很难了。
对啊，不过呢，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一句话，就是
用一个
爱字，我们应该寻求善，
对，
不可寻求恶，
寻求善，寻求爱，就能
这样，我们就能够生存，也因为这样，上主才会与我们同在。
老爸的话，
好，今天的福音我们看到 耶稣有一种发怒的行为一样哈，他把圣殿里面的那些卖牛羊啊什么的驱逐出去啊，那这就启示完什么？耶稣是要把圣殿认为很干净的、神圣的祭祀天主的地方。
嗯，
他的发怒就是启示我们，就说我们要怎么做？他给榜样给我们了。那我们在四旬期里面，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要沉浸我们的心灵，怎么沉浸？那我们也才能领悟到耶稣所讲的，我们的心就是他的宫殿，必须迎接他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的心是不是像耶稣去除圣殿那样子的混杂啊？有换钱的，有物质的，有什么东西贪念太多在这里面，必须利用这四天中间把它清出去，就像耶稣清洁圣殿一样的，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心洁净下来，跟天主沟通。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应该做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要相信啊。那有一个医生，他这个是不相信这些神迹的，他就讲说，我40几年行医，开过无数多的这种刀，我只看到人的肉体怎么复活啊，把它活起来，没有看到灵魂。那么你这里面信仰的人讲说，哎呀，我们拯救你的灵魂什么，我没看到啊，我就等着你有病过来，我把你治好，让你活着出去啊。那这个时候这话呢，好像他很得意的在见证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就一个人起来问他说，请问你爱不爱你的妻子啊？他说，当然我爱啊。那请你把爱拿出来给我看看。爱怎么拿得出来呢？信仰就这样子啊，我们相信，但你要叫我证明拿出来给你看，没有啊，因为那是抽象的，就像爱一样的。谢谢。